20年时间的报销制度在里根执政时期终结。当时联邦医疗保险的规则开始向更加商业化的方向转变。事后全额报销的想法对于任何习惯了商业常规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政府对这种方式尤其感到烦恼。因此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将医疗条件划分成500多个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称 DRG， 按照每种情况预先定好的总额来给医院付钱，从而实现了一种公平利润。这一改变确实是革命性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甚至美国的私营保险公司都效仿了这种模式。几十年以来，医院和医生通过没有标准来衡量的常规治疗，无限制地收取费用，而且得到支付。按照各种 DRG 病例来报销医院费用的会计系统，为联邦政府旧的支付方式的终结鸣响了礼炮。随着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社会力量日益显现，联邦医疗保险资助了一项有关各种医疗服务相对成本的重要研究，旨在确定治疗大量不同的伤病所需要的时间、技术和风险。这项研究结果所产生的基于资源的相对价值量表 RVS 为1989年立法制定正式的医师收费表奠定了基础。考虑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在劳动力成本、医疗过失保险费以及办公空间成本方面造成的差异。曾经的医院和医生像只肥猫一样拉开山姆叔叔的钱袋，幻想收取常规治疗费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私营保险业采用了 DRG、RVRVS 等由联邦医疗保险发起的新形式。此外，医院和医生们可以根据联邦医疗保险特定的年度收费表，与非盈利性和盈利性保险机构就费率进行谈判。例如，医生可能会说，我们与信诺保险的新合同是2015年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 135%。虽然联邦医疗保险约占全美医疗保健支出的 20%， 即 2.793 万亿美元中的5725亿。但是，在公立和私营医疗保健的支付方式改革中，它左右着谈判的权利。近些年来，国会尝试总体规划医疗费用，目标是将联邦医疗保险的总支出情况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挂钩。该计划会运用经过计算的量化业绩标准 BPS， 规定如果前一年的支出超出预算，本年度就会减少医生的看诊费。尽管这种严苛的持续增长率 SGR 体系应该很容易实施，而且功能强大，然而它也是医生影响立法的最后一块阵地，而且新医疗税法案几乎从未启动。在华盛顿特区，每年的国会议程都习惯了忽视 SGR 体系。有人批评说，国会长期搁置 SGR 体系也是医疗保健体系支出不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约占联邦支出总额的1/7。在2016年3.9 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约5880亿美元用于资助联邦医疗保险。这50年中，联邦预算在联邦医疗保险上的支出比例一直稳步上升，在2016年超过了 15%，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预计到2024年将超出预算的 16%，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2010至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数会翻倍，从4000多万增长到8400万，而且其中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医疗费用通常会很高昂。乌维·莱因哈特认为，目前有关美国财政政策的争论焦点在于，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保持或低于既定比例。不论需要多少资金，这就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批评美国人在医疗保健方面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获益不多。本书作者作为外科医生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为药品、植入物和手术支付了太多的费用。在这个成本意识和成果跟进的新时代，美国人会看到物有所值的进步。但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学家、精算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医生都不希望自己在心脏病发作、罹患癌症或遭受外伤时，需要先有个改进控制成本的新方案才能好好治疗。了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起源，才能真正理解植入物爆炸式出现的完美风暴。材料学的进步，抗生素的出现，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植入物的监管，二战后由政府推动的数千家新医院的建设，医疗健康保险的发明，以及联邦医疗保险系统的形成，这一切在短短几十年间汇流成河。患者需要健康保险来支付新型手术昂贵的费用，医院、医生和植入物制造商则需要可靠而稳定的投保患者群体。在1965年，谁又能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猜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当然，联邦医疗保险的成本始终超过预算，但是我们不能责怪贝尔伯米尔斯及其同事们在制作三层蛋糕时没有占卜未来，毕竟革命难以预测。